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呢，因为来宾是非常台湾非常知名的曲艺，还有这个我们的算是这个说唱艺术的，算是非常非常优质的、优秀的前辈级人物啊！来，我们请台北曲艺团的叶余军团长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钱大哥你好。
听众朋友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就是不一样。好，我们今天要稍微聊一下就是曲艺这件事情啊。我想我们小的时候都听过相声，
是
啊，吴兆南、魏龙豪的相声，然后的守着这个收音机听相声啊。
嗯，
那余军，我知道你原先好像也并没有一定要从事这一块吧？
是啊，没有错啊。我其实呢，在大专学院的时候呢，学的专业是国际贸易。那事实上呢，家里对于我从事这个说唱曲艺来讲，也并不是特别支持，而是我当时那个环境里面呢，也没有这个很多说唱曲艺的这种表演。曲艺这个词呢，其实是比较在大陆使用的，在台湾呢都叫说唱艺术。可是呢，因为我本身呢比较喜欢表演啊，戏剧活动，我本来是想要写剧本的，做编剧的，那我就参加了一些校外活动。嗯，其实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天主教啊也有点关系啊。当时呢这个活动里面呢就会有一些开一些班，那这些班呢就有教学，那在他们办的演讲里面呢，我就接触到了一些老教授啊。现在呢他们这个年纪都很大了，像这个李殿奎教授啦、田世林教授啦、曾永义教授等等啊。然后他们呢就介绍说唱曲艺，我就觉得很有意思，那就开始呢业余的当做兴趣来参加。当年呢也没有这个专业的团队跟专业的师资，就是可能透过比方吴兆南、魏龙豪还有陈怡安这几位老先生的相声的录音带认识了相声。后来呢我们又经过了这个听收音机广播呀，还有搜集从香港那边搜集的录音带呢，接触到大陆的说唱艺术啊，然后更多的样式，就觉得哇实在很厉害，一个人在台上就可以把这个一个故事说得栩栩如生，或者是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们觉得这样的一种语言功力在台湾是很少见的，因此呢就想说可以把它学下来特别好。那因此就开始哈一直的这样的参与这样的活动，然后也编剧本，那就是这样开始的。
所以在国际贸易那个时段是等于说是等于说考上了这个学校在学国际贸易。
嗯，对对对。
那但后来从来没有从事国际贸易。
从来没有诶。那我在学的时间里面呢就已经开始写剧本，那时候我就参与电视剧的编剧啊，然后也参与演出活动，不过那都是校外活动。后来在学期间我还主持了电视节目，所以我其实在当时并不是认为我要投身于说唱曲艺，我是对舞台啦、戏剧啦、电视啦、电影啊、大众传播很有兴趣。那其实我当时考的成绩呢已经超越，就是我也可以进去学大众传播。但是呢我当时家庭就觉得说父母觉得你应该学一个当时最热门的国际贸易嘛。那我就说好吧，那他们就不反对我业余的时候参与这些活动。所以我就在业余的时间呢去磨练我现在的专业。
嗯哼，我知道你现在也有带一些学生啊，那我们就会在下一集的节目来聊啊。基本上这个说唱艺术有一个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本怎么讲本能啊，或者说是一个基本功，口齿要清晰啊，
是。
所以我今天特别把口齿调清晰一些啊。那你当时怎么练我们讲那个算是这种咬字啊，是这种音调啦，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啊？
因为我自己家庭啊，就是父亲呢是浙江人，他带着乡音，可是母亲呢是山东青岛，他的国语就很标准。而且我的母亲呢在他年轻的时候也参与戏剧活动啊，因此呢我可能也受到他的一些影响，所以从小的时候字音啊、咬字啊还相对的比较标准一点，但是胆子很小，不敢在台上讲话。那后来呢我接触到说唱艺术，因为他就是 势必是要把咬字啊弄得很清楚的。那我就听了很多的录音带，因为当时只有录音机啊做我们的老师，我们都昵称为陆老师。
对。
对，那透过这个录音机呢，我就不断的听，哎，那个时候真的很下死功夫，哎，比方说一个段子啊，就相声一段呢，也许就12分钟哈、啊，那我可以啊，反复的听啊，上百遍，然后去听它每一个字音，比方说一个嗯，或者是嗯，或者啊啊。啊，这个语义里都有很大的不同啊，我觉得好有意思哦。那我就开始去模仿，所以其实我现在这样子啊，的语音到大陆去啊，除了在北京这个地方哈、啊，可能有些人会怀疑我是从南方来的，还有点这个语调。
北京比较这个更这个耳朵更细一些，
不是？他们最主要是他们的那个语言的。声音的音高，他会这样讲话、哦、他说哎您干嘛呀您啊
往上
啊什么事儿啊您啊
对
他就扯起嗓子喊的啊
是是是。
那我们南方呢当然就像我现在啊，虽然字音标准但比较和缓，所以他会从这种细微的地方去辨别说。
像我去北京啊，他们也知道我是从南方来的、嗯、就是那个讲话，因为我们讲台湾国语，对他们这种中国大陆来讲，台湾国语不是我们这种普通话，他会带有一点那种闽南的那种腔调，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嗯，倒也不纯然。我觉得呢，在北方可能因为他们的地大哈、嗯，然后所以呢，他们这个喊呐、啊，就是要跟别人讲话，
需要用丹田，对。
除了丹田，他有共鸣的问题，所以他说没事儿。
哦，对，
没事儿，他都在前，对不对？
对。
那我们南方呢，可能呢比较就是
不需要这样子、
靠近一点啊、
哎，
所以人际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讲话，尤其在我们台湾地方也比较小嘛，我们俩靠这么近讲话，干嘛扯着嗓子呢？
所以你到北京，你也会这样讲话了。
嗯，会的，对。
这边我们在看这个叶义军团长谈这个，我们讲这个咬字啊，
嗯，
或者说发声啊，
嗯，
那你当时练的时候，你除了这个自己练习之外，有没有拜师学艺啊这一块？
啊，我呢总共拜了两位师傅，
嗯，
那。很多人不太理解，觉得这个曲艺这一门呢，好像我们在台湾呢就没有这个系统，所以呢大家啊听了录音就学，学了就讲，他并不太知道其实这一行呢没有拜师在以前是不能够干这个的、
嗯、哼，
会被同行的人呢就是排斥的、
嗯、
而且呢好像你就是没拿到一个职业证书一样、
不被认可
不被认可的，然后别人可以就是叫你不要讲，就行内的人可以取消你，你在那里演他可以来捣乱的，他是这个样子。那我在相声这一门里面呢拜的师父是后来从大陆来到台湾的陈义安先生、
嗯、前辈，
当年嘛
对
吴兆南啊，对不对，魏龙豪啊，陈义安陈老师呢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位、
嗯、
那他呢的表演特征就是比较属于文哏，他看起来很儒雅斯文，那确实他人也是这样，那跟我们这个路子比较相合、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拜了这个师父、
嗯、
那后来呢我开始发现哎，这个评书这个艺术啊很有意思，在台湾已经消失了失传了，那所以呢在后来结识了这个评书的师父田连元先生呢，是大陆的立体评书王，那我邀请他到台湾来演出，演了之后我就觉得我如果能够练习评书把它留在台湾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后来我就追到大陆去拜师，那所以呢相声门归相声门的师傅，评书门归评书门的师傅，每一个门就是一个行业，它彼此是就是各自泾渭分明的，
是是是，
当然也有这个游走在当中的哈、啊。那像我呢，在台湾就是唯一一个，就是他们叫两门报，就报了两个行业的一个表演者。
是是是是，我大概几年前访问这个苏州的评弹的评弹皇后盛小云，
是，
那他就属于评弹，那评就跟这个评书有那么一点关联吧，是不是这样讲？他会跟我们分析一下哪边不同。
是在评弹这样的一个表演，它是两项艺术合称的，一个是评话，一个是弹词。评话呢是专门讲的，它不带唱、
嗯、
弹词呢是专门在演员呢他本身操作乐器，比方说三弦啦琵琶啦，然后弹唱间讲唱的啊，这是弹词。那评弹就是把评话跟弹词结合在一块，他们有所谓的评弹团，就是呢他允许在评话的当中 中呢，加上弹词，或者在一场节目里面既有评话又有弹词，这个叫做评弹，就有说有唱。那这有说有唱呢，跟早期的大鼓书，北方的大鼓书就很相近哦。对，京韵大鼓。那像京韵大鼓，它可以讲唱整部《三国演义》的故事，《水浒传》的故事。那它不是一直，现在是一直就片段的唱，就好像是折子戏一样。那以往的话，它是可以讲上一段再唱一段，唱完了之后再讲哈。那这就是大鼓书。那我们评书不一样，北方的评书呢，所讲的就是完全用嘴巴讲的，它就不带伴奏乐器，也不唱，然后它是以话语取胜的，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那么可是呢，在风格上也会不太一样，比方说在南方的评弹，他们比较喜欢演的内容呢，就是属于三厅戏，对，就是比较属于家庭戏比较多，温婉旖旎的哈爱情故事。那北方的评书呢，就特别喜欢讲的是三国、水浒、隋唐这一类，就是大开大合的哎这样的故事。那是因为两个地方哈，他们所喜欢的风格哈。啊，观众的风格、欣赏的风格不太一样。那南方的评弹或评话呢，都显得比较细腻，它重视细节的描绘。那北方评书喜欢节奏快，就是听个过瘾，然后听的哎，对，情节进得很快，
紧凑，
对，紧凑。然后他不太喜欢那刻画细腻呀、很细腻的东西，但是他们都讲究精准。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我们台湾现在最缺乏的，就是你语言里面用词用语对于形容一件事物它的准确性，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我的感觉是啊，这么多年做节目的这个经验呢、老师们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这边呢、创意可能会更活泼一些，但是这个精准度啊。精细度、准确度，我们还是落后人家。
没有啦，
没有吗？
现在就是啊、精细度这件事情已经不讲究了，在台湾、
是
完全不讲究。比方你这边放了一张桌子，所有的人都会说它就是一张桌子。
懂了。
然后，但是它是木桌，是铁桌，是什么颜色？
理解。
那、是什么条纹啊？那是什么材质啊？是有多高？是桌？是茶几的几？还是餐桌，还是圆桌，这些东西啊，在台湾基本上，尤其是年轻人这一个时代，他根本就不管了，他就一张桌子放在那儿了，对吧？那可是对于我们讲究的来讲，它的辨识还有形容是我们一种基本的能力，那这种基本能力就弱化了，所以我说没有了，
是说对。那另外就是刚刚您讲到这个，我们讲这个，不管是北方跟南方啊，我在想啊，是不是你在拜师的这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考虑说，这个老师是属于北方的呢，还是南方，也不考虑这个？
哦，是这样的，因为比方说啊、上海评弹团或苏州评弹团，那么他们在语言上使用的是方言，
懂？
对，那方言我们要学就隔了很大一层，
对。
所以呢，好在我们台湾一直都有用国语，那国语呢是以这个北京音为基准音，因此呢，我们学北方的评书就比较容易啊。
懂。所以换言之啊，如果现在朋友你听到了这个叶云团长讲了这一段这个历史缘由啊，你大概也可以做个决定，如果你想走这个说唱艺术啊，台湾的话大概还是以北京的这个系统为这个系统啊。那宇军团长，我们在谈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看待一个说唱艺术，它必定不需要很多的舞台道具嘛。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介入或者想欣赏，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我觉得呢，其实啊，有一些事情呢，就是物极必反，或者是说呢，它是一种摆荡的一个原理，就是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哈都很喜欢多元刺激。比方说，你到剧场里看，你会希望它有灯光、音响、音效，最好还有吊钢丝，然后从天而降，然后或者什么东西，比方说车子都可以开上舞台。大家都喜欢大的变化，现在还有科技的变化，
对。
可是这个追求到最后，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就是一个感官的刺激跟享受。那你在家里，对吧？你如果带上了那个虚拟器，你可能也会足够感官刺激享受。你其实不需要到剧场了。那么我们到底在剧场里面所求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到后面摆荡回来，如果大家就是观众真的有想过或有一些人文思想性的，他就会很敏锐体会到说， 其实我们在剧场里要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跟交流。那么说唱艺术或者说评书艺术这样的一种表演，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多元刺激基本上都摒除了。他所交流的虽然是同样讲一个也许是林冲夜奔的故事，但是他要交流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思想，就我如何这个评书家如何评断描述这个故事，他的语言的分寸美感，你可能可以闭着眼睛听他的声音叙事，然后你可以去感受他的思想，最重要的呢，你可以完全的去从语言里面去描绘场景，然后去增进你的想象力。就是当我们被所有的物质的东西充满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内在的想象力的空间是减少了的。
对，这个好像我们做剧场啊，现在剧场我想你也知道，又是投影啊，又是喷烟啊，都什么什么焰火都出来了。像我们常常做剧场，我们就觉得你要做到什么时候才是个极限，
是
对吧？永远是没有极限的。
有的时候你来不及去感受跟思考啊。
而且呢，听众朋友到底，观众朋友要去看这出剧，他到底要看什么？其实到最后还是一个戏嘛。
所以你看，像这个戏剧的著名的名家布莱希特，那么他们呢也会呢在他们演出的时候停顿下来，维持跟观众某一种的距离，然后呢让观众去保持一个敏锐的思考，就是你不要光被感动，你不要光接受刺激，你要想一想啊。我觉得呢，在这个评书艺术，在现代的评书艺术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因为它没有被所有的东西塞满，所以呢你在那里听的时候呢，你进入够其中，但是呢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跟你的思考力。
嗯哼，对你自己作为团长来讲啊，你在带这个团或者你在操作一些策略的时候呢，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最不能放的？那哪些是可以变的？
哦，其实呢我们也曾经年轻过，所以像我呢本身又接触了一些这个影视，然后也接触舞台剧，然后本身又是这个国际贸易底子，就是以前国际贸易要学英文，要看一些英文的东西，所以我的观念其实是我觉得在传统的艺术界来比较开放的，就我喜欢新的事物。但是呢我从艺到现在应该有38年了，38年走下来，越到近年我就越感觉到大家越要抛去传统跟历史的包袱的时候，我反倒觉得我应该好好的抱紧这个东西，因为它是我们的根。我们要把这个语言的艺术啊，如果说完全去不重视，然后有朝一日它消失了，那我们要再重新累积这样的一个语言功力啊，好，再去发掘它，再去规整它，然后再去治理你的语言这件事情啊，其实要花很长的时间的。
嗯哼，下一篇我们今天听到这个怡君团长的分享啊，让我也感受到我小的时候读国语实小啊，所以我们的国语可能比同才的国语要稍微好一些些，
是，
但是呢这个东西是需要日积月累的，你不可能一蹴可及的啊。那我在想说，作为团长啊，当然在作为教育训练一定有不同的思维，我们可能要下一集来分享你怎么来带领你下一代的，跟你怎么去推广这个我们这个不管是评书啊，或者说相声。好，我们下一集来跟听众朋友再来分享，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好，拜拜。